主来拣选我们，也使用我们。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求你来用我们的一生，主啊，让我们的一生充满了你的同在，主啊，充满了你的荣光。主，让我们一生放下一切的重担，我们单单的来跟随你。主耶稣，求你来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主，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手，我们是清洁的，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除掉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靠着你的圣灵来走一生的道路。主，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仰望你，主啊，也把我们今天生病的弟兄姊妹来仰望你，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来涂抹，来除去我们一切的软弱和疾病，让我们靠着你的圣灵，主啊，走人生的道路，让我们充满你的平安，充满你的喜乐。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主，让这个聚会充满了你的同在，充满你的荣耀。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Amen。 我们今天有没有不懂中文的举下手？你们如果不懂中文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好的方法，我们的这个吴建学弟兄给我们搞了一个叫 meeting call。你如果你有手机，你有耳机子，那你可以放上，你打一个电话号码，我现在告诉你啊。641，你们要记一下。如果你有亲朋好友听不懂中文的要来做礼拜的哈，你就告诉他这个号码。他即使不在我们中间，他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打这个号码的啊，可以听英文的，不过现在没有中文哈。641-297-7250，641-297-7250，你们有笔就记一下哈。然后呢，如果你打完了以后，他会跟你讲话，他告诉你你要转你的那个自己的 number， 那我们的 number 是987570。然后摁个井字号，你就可以来听了。那我们今天后面有好几个啊，他们听英文的，他们就可以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感谢主，我们来看一段经文。那今天的信息是凶恶园户的比喻。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1章33节到46节。如果你没有圣经，就可以看前面的；如果你有圣经，就打开。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他又讲了一个比喻啊。耶稣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啊，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边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的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说，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他讲了一个园户的故事。这个比喻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我们在马太福音我们讲了很多耶稣基督的比喻，我们讲了撒种的比喻，撒网的比喻，我们讲了这个麦子与稗子的比喻。那我们今天又讲一个比喻，耶稣基督说他要用比喻，他不用比喻他就不讲话，因为他说他讲的我们听不懂啊，我们听不懂，所以他用比喻。比喻，我们中文的比喻的意思叫什么？打比方啊，打比方，用一个事例来说明一个道理啊，说明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耶稣基督用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一个葡萄园租给了一个那个佃农，那个佃农他租了这个葡萄园以后呢，他就把这个葡萄园据为己有了。其实这个葡萄园是主人的，不是他的，他所有的权利就是管理他，经营他，经营他。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一个盛产葡萄的地方，所以圣经中很多用葡萄的比喻啊，用葡萄园的比喻，我们一听啊，当地的人就明白啊，因为他们都是种葡萄园的，种葡萄树的，所以他们来管理葡萄园的，所以讲这个比喻，他们就非常的清楚。关于巴勒斯坦的葡萄园，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有细致的描述， 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知道农人要先把一块地啊，把它石头清走，然后把它松土，然后种上葡萄，然后呢，这个那个精良的葡萄，然后他们还安上篱笆。为什么安篱笆呢？因为他们免于这个狐狸来吃这个甜美的葡萄。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五章，我们看到有一个叫葡萄园之歌。我们在那里就看到旧约的时候，葡萄园是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和犹太人呢，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我们从这段诗中，我们会看到，所以上帝赐给了以色列这样美的啊，以色列的领袖们这样美的一个葡萄园，他要教训那些不悔改的人，要面对着最后的审判。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啊，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教导。为什么耶稣要讲到这个教导呢？是因为耶稣到了圣殿，他最后一次的清理圣殿的时候，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就只问耶稣说：是谁给你的权柄，你来做这种事情？那耶稣就问了他们，耶稣说：那你们说约翰来了，是谁给他权柄？你说约翰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后来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耶稣也不告诉他们。耶稣就连续讲了三个比喻，那这是这三个比喻中的第二个比喻。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是关于一个长子啊，长子和这个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个葡萄园的比喻，葡萄园的比喻。我们看到说这个葡萄园这个园户是代表着什么呢？这园户代表着那些园主代表着神，园户代表着那些宗教领袖，以色列的宗教领袖，葡萄园代表着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神的选民，那个篱笆代表着神的保护，神的保护，所以那个珠是表明说那个主权是属于上帝的，不是以色列人的，那个以色列人的主权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说，当神把教会交给我们这些教会的领袖的管理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主权不是我们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 Amen。哈利路亚。所以教会的领袖就是那个租来的，上帝在管理葡萄园的那样的人啊。所以我们当无论你建造教会，你是建造你的团契还是建造你的小组，在你建造这个时候，你不要觉得这是你的啊，这个主权不是你的，这主权是上帝的。所以今天神通过这样的话语，让我们学到神无限的爱啊，神无限的爱，也学到神的公义，也学到我们在葡萄园中管理修理的使命，从而使我们能够成为良善的忠心的仆人，来管理神的儿女，神的葡萄园。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以神子的权柄尽了弥赛亚的使命，他首先把那个圣殿那些不洁净的东西清理出去。他说这个圣殿已经成了贼窝了，所以要清理出去。当他清理出去的时候，他面对着挑战，所以他讲了这段比喻。我们看33节说，在比喻中有一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在周围围上了篱笆，挖了一个亚酒池，盖了一座楼，然后租给了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我们看到这个神在给我们的时候，他把一切都设计好了他设计好了，他松了土，他除去了石头，然后他栽上了最好的葡萄种子葡萄的枝子，然后呢他盖了一个篱笆，他把那篱笆保护起来，他要盖了一个瞭望楼，防止有人来偷，然后他还盖了一个亚酒池，当你这果实收了以后，还有亚酒池让它产生出现美酒。所以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这样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例子，很多人都是靠租葡萄园来过他们生活的。那个葡萄园主他们把地租给了佃农以后，他们就到远方去了，很多就去度假去了。但是等一到种这个葡萄生产的时候， 这个葡萄园主就回来开始收他园里的葡萄。那么你这个种葡萄的人呢，你除了自己留下一部分以外，你要应当的交给主人那一部分，交给主人要那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神给我们人使命，他让我们来管理修理神的园子。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当神创造了人的时候，让他管理上帝给我们的园子。但是人啊，不好好管理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按自己的意思做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段经文非常的非常的奇妙啊，他说耶稣再给他们讲一个比喻，再给谁呢？给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讲了一个比喻，然后他就讲了这个葡萄园的故事。其实那些祭司长他们一听了，他们立刻就清楚耶稣基督所说的意思。我们看到这里说，到了时候的时候，神就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来收取神要收取的果实，收取的果实。我们看到21章的34节说，收果子的时候近了，他就打发仆人到园子里边去收果子。仆人呢，当你想到这个仆人的旧约时代代表什么？有人回答我，代表先知。哎，代表先知，感谢主。所以我们一说就知道代表先知。你看到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整个的旧约的历史中，你看到神让多少先知来多方的来晓谕他的真理，来告诉以色列人悔改。但是以色列人怎么在对待先知的？你在这段经文你会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他们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砸死一个。这个三个顺序告诉你，就是说所有来的先知最后他们的结果都是被犹太人迫害杀害啊，最后到斯提凡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斯提凡那篇道讲的那真的是震撼人心，他把整个以色列历史上的罪恶啊揭露的一清二楚，一清二楚。我们看到当收果子的时候，神让先知来让那些佃农们交账啊。第一个我们知道说，神将的属灵的产业交托给我们，就让我们按时候结果子，并且奉献给神，不可以据为己有的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提醒我们的。第二点，神在我们身上所期望的，就是我们要交果子，把耶稣基督活出来，来彰显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荣耀。我们信了主了，我们的生命就要有改变，那么就有属灵的果实结出来，我们也应该传扬福音，让更多人归向耶稣基督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说，这些先知们来向以色列人讲话的时候，这以色列人是怎么对待他们呢？啊，以色列人他们啊就开始打他们啊，打他们，不接纳他们，他们不承认他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不接纳他们。所以我知道，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当他第一个仆人被打死的时候，这个人会怎么样啊？他会报复他的。你想，你有一个房子，你租给了一个人，那个人不仅不交房租，你去叫一个人去讨房租，他把他打了，你会怎么样？你会上法庭的，对不对？啊，你会告他。啊，我们在今天很简单的方法，我们先告他，啊，找个律师，啊，我们告他。可是我们的神是慈爱的，虽然他第一批仆人被打了，但是上帝怎么样？没有追讨他的罪，上帝给他机会悔改，上帝另外派了另外的第二批的仆人又去了。啊，第二批仆人，就第二批仆人去了以后，他们却把他杀了，啊，却把他杀了，更严重杀了。但是上帝还没有追讨罪，他所以派了第三批仆人去了。这第三批仆人，他们用石头打死了。这个石头打死代表什么？在以色列人中，是代表了宗教的审判。如果一个人违反了宗教的律法的话，他们要用被石头砸死的，这个不是一般的处以死刑啊！所以我们看到历史历代神差遣他的先知到以色列人中间为神说话，传讲神的真理，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接受这些东西啊，他们迫害凌辱先知，并且杀害他们，杀害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在南北以色列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具有代表性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他开始督促崇拜偶像的亚哈王悔改。结果这个亚哈王呢，不仅不悔改，还听了他的妻子耶洗别的话，怎么样？他来杀这个以利亚。以利亚后来就跑了，哇，他跑得很快，撒腿就跑，跑到最后求死， 在蒲萄树下求死，说主啊，你收我走吧，我不能做了。你可以看到这个迫害到什么程度啊，迫害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那个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这个先知被圣灵感动，督促王和百姓悔改，结果他在耶和华的殿的院里面被人被石头打死，在历代志啊下24章19到21节他被打死。还有一个我们所最熟悉的叫泪眼先知，叫耶利米啊，泪眼先知他为他的同袍哭泣啊，为他的这个啊哭泣的时候，他每一天都是泪流满面的为他们哭泣，让他们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读过耶利米书，我们读过耶利米哀歌，看到他对自己同胞的爱啊，同胞的爱。所以他最后被怎么样，他也被抓起来，被抓起来毒打，然后下上夹子关到圣殿里边啊，关到圣殿里边没有自由。我们看到以赛亚，据说先知以赛亚是被锯死的，被锯死，锯从他的腰中把他锯断，都是以色列人在面对对待自己的先知。最后一个司洗约翰来了，告诉以色列人悔改的时候啊，以色列人怎么样，把他杀掉，把他杀掉了。当耶稣基督来了，神的儿子来了的时候，他们照样，他们照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说，这段比喻是多么的奇妙，这段比喻。这段比喻就告诉了宗教领袖以色列，你们的罪啊，你们历史历代不断的迫害着上帝的先知，迫害着神的先知，历史历代不断的迫害着上帝所差遣来的仆人啊，从来没有过这个敞开自己的心来好好来接受。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比喻来警告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当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悔改来到主的面前，来主的面前。我们按照最后，当上帝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发兵，也没有去处罚他们，上帝就派出了他的爱子，他的儿子，他最爱的儿子啊。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比喻说，那个原主啊，就派出他的儿子来来收取该收取的，该收取的果实。那么这个儿子呢，圣经怎么说呢？在这个圣经说的，在二十七节，后来就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啊，后来就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啊。可是呢，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儿子就指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来到犹太人中间的时候，上帝以为这犹太人必尊重他自己的儿子，可是犹太人对耶稣基督尊重吗？我们从整个的圣经，我们从福音书中看到，他们对主是非常非常的不尊敬的，非常的不尊敬。他们圣经说不料啊，那个38节说，原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在这个历史中看到，犹太人知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从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从耶稣所说的话语，他们从耶稣基督所在话语中带来的权柄，他们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们很多的领袖是知道他们上帝的儿子，但是他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的儿子。他们说，来吧，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占他的产业。他以为耶稣基督被杀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说，当耶稣基督被杀的时候，被打死的时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复活了。所以他把这个神的儿子的这个权柄，上帝的儿女的权柄给了外邦人，给了外邦人。所以很奇妙，在这非常的奇妙，你会看到啊，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奇妙。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福分啊，是因为犹太人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悖逆，所以上帝就把福音临到了我们，把这个继承承受产业的产业继承权临到了我们今天。所以我们在圣经中保罗说，我们算什么呀？我们叫真以色列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啊，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原主这个爱子去的时候，神带着无限的爱和忍耐，以及他对罪人的这种爱，他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看到没有？神爱世人，甚至让他独生子来到我们中间，来到这些罪人中间。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看到神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程度，神爱以色列人也爱到这样一个程度，他让他的儿子来向以色列告诉他们应该悔改，应该悔改，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原户非常的凶恶，他们彼此的商议，这个不是一个人的，这个原户是一个集体啊，他们集体的商议说，这是啊承受产业的，我们要杀了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你看到这场辩论是不是很有意思？这场辩论是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跟耶稣基督在圣殿里的一个辩论。这个辩论的耶稣基督，刚才我讲了，他讲了三个比喻，这是第二个比喻，一个比喻比一个比喻更重，一个比喻比一个比喻更重。所以我刚才说，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些犹太人的反应，那些法利赛人的反应，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硬着头皮听不进去的。所以圣经常说叫硬着颈项透不进去的，因为人充满了私欲，人充满了私欲，人们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当人来建造这个教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很多的领袖他们不是按照神的意思，他们觉得这个葡萄园是自己的，他没有觉得这个葡萄园是上帝的，他没有觉得他所做的一件事情是荣耀上帝的。我们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很多的时候教会出现一些分裂啊，有一些团契，有一些小组，按照自己的想法，按自己觉得这就是我的，啊，这是我的，这都是错误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啊。所以四十三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啊，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结果的百姓，这个百姓是指什么？是指神的儿女。这个百姓指外邦人，百姓指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外邦人，所以你们是指谁呢？你们是指犹太教徒，但是能结果子的百姓，是我们今天这些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他是我们救主的儿女。无论你是哪里的人，你都有福分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看到这个多么的奇妙啊，多么奇妙！所以神在惩处这些顽梗不化的犹太教的首领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应验在主后70年，当时圣殿被毁掉，被毁掉，犹太人再一次的面临着家破人亡的境地。那次他们的整个的国家都没有了，一直有将近1900年的历史，看到没有？耶稣那时候警告他们，他们还不听呢。耶稣警告他们，给他们讲这个比喻，他们还不明白呢。告诉他们，这一切都会毁掉，会从你们的手里夺过来，夺过来。他问那些人说，你们说该怎么办？那些人说，哇，那个人会下毒手来毁了这个园户，然后呢把这个园子收回来租给那些愿意结果子的人，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的太子提多率领着那个强大的军队摧毁了耶路撒冷，然后从那天开始，犹太人再没有自己的国家，一直到1948年。所以我们感谢主，从这里看到说，现今神把属灵的产业转给了我们今天的神的儿女，今天的信徒，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像这个园户一样呢？我们把它据为己有，我们把它据为己有。上帝给我们丰富的产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一切的东西，我们都据为己有，我们以为那就是我的，那个不是上帝的，不是上帝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今天不能够重蹈覆辙。我们知道霸占和侍奉工作的成果就是侵犯神的主权，逼迫残害神的仆人，那有一天就会被神来惩罚。不尊重上帝的儿子，不相信他的名，我们就与神的救恩无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在这里边，我们要学到一些功课，我们学到一些功课。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功课神通过这个比喻，不仅是讲给当时的犹太领袖，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我们神的儿女所讲的话。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了，我们也服侍主一段时间了，我们慢慢的就忘记我们服侍的是主，我们看到的自己的东西是那么的重要啊！有时候我们做一项工作，别人不能碰的啊！我们在服侍中看到多少啊？哇，他一做一件工作，你一碰到他就急了啊！这不行，这是我的地盘啊！你不能动啊，不能动。常常会在因为这些同工们或弟兄姊妹在服侍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不能在主的里边来好好的来相爱。如果我们承认说这个主权，这个小组的主权是神的，那我们应该顺服教会的权柄。 如果我们承认说这个团结的主席是神的，那我们一定要顺服教会的权柄。如果我们承认说这个教会的主权是神的，那我们一定要顺服教会的权柄。教会的权柄是神把这个托付给了一群领袖，当他们在祷告中倾入神的引导和带领的时候，这个就是上帝的权柄，就是上帝就给了我们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领袖的一定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啊，我们要知道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家庭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我们包括我们的金钱都是上帝的。有时候我们上帝要一点，我们觉得哇，宣教需要，我们一掏的时候我们就心疼。可是你知道，这个权柄是神的，这是神的，这不是你的。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有三个功课要学习。第一点，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租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不是我们靠我们的努力挣来的。请问如果上帝不给你健康，你努力有什么用呢？上帝不给你空气，你努力有什么用呢？上帝不给你阳光，你努力有没有用？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一切都是从上帝租来的。有一个例子说，有一个老先生看到一个小孩啊，站在那个糖果机的面前，看着那个糖果啊，那个人卖糖果，他那个嘴那个口水就不断的往下流。那个老人家就到那个糖果的面前，就买了一斤糖，说我要买一斤糖，他买过去给那个小孩了。然后那小孩就开始吃糖，这老人家就对那小孩说：“给我一块糖可不可以呢？”小孩 ：“No， 这是我的。”这个故事说，我们常常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也是如此？当我们有了工作，我们有了知识，我们觉得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但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是我们上帝给我。请问有一天，你能不能把你的知识带走？你能不能把你的财富带走？有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这些都带不去，你只能带你的灵魂和你过去你所服侍所走过的道路，在主那里交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要做这样一个小孩子啊，我们不要做，我们要做一个能够给的，能够知道这是上帝交给我们管理的啊。上帝是家主啊，他培养我们，引领我们，眷顾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今天的学识财富，我们有今天的事业，我们有今天的地位，我们有今天的知识。所以我们这一切是因为我们来的时候都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是神却在我们这个人生的道路中引导带领我们，把这一切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了健康，我们有了时间，我们有了金钱，我们有能力，我们有了房产啊，我们有了这一切，这些都是上帝告诉我们来管理来经营的。就像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了伊甸园，让我们管理修理这个园子，就是这样啊，这个意思啊，就是管理修理这个园子，而不是说这个园子给了我们就是我们的。啊，当我们一想这是我们的，我告诉你，你的生命就没有快乐了，你就没有快乐了。你一定要知道，这主权是上帝的，神让我管理，神让我管理，对不对？啊，布永康牧师过去讲了一个例子，讲的非常的有意思。啊，他就说有一个人有十个房间的大房子，啊，他就成天祷告说他很爱主，他说耶稣啊，你来我家，我你看我这房子这么大哈，你来我家，我让你住主卧房，啊。这个主卧房一般的人都是主权的位置嘛，很少让的。我出去宣教的时候，有一天到德州一个教会布道，哇，那个教会那个弟兄他住那大房子在湖边，那相当大啊，那大的都是找不着人那种房子。他就让我跟谭健还有孩子，我们三个住在他们的主卧房。我那天非常的感动，那主卧房我一打开他的抽屉，我看都是空的。我就想，这主卧房他要打扫一下让我住进来，他得费多长的时间？他把他所有衣服都归拢走，然后那个 closet 那个衣服都归拢得很整齐，然后他所有的抽屉他自己私用的东西全拿走。你想那个主卧房他会多大功？你看他对你这个传道人多尊重啊！这个故事也说，这个人就想可能这样接待耶稣基督，结果耶稣基督那天晚上就去了他的家啊。他说：“哎呀，主你来了，你来住主卧房。”啊，主耶稣那天晚上就住他们家主卧房，啊，半夜魔鬼就敲门，他一开门一看是魔鬼，他说你不许进，耶稣在我家呢，我告诉你，啊，那魔鬼说耶稣在你家没有错，我也知道，他不就住一个房间吗？其他九个我都可以住啊，嗯，哇，他就跟魔鬼打了一晚上，最后到天亮魔鬼才跑，累得精疲力尽，躺在床上就想，哇，这怎么累？耶稣在我家还出现这种事情啊？我们信主了，为什么我会受世界的引诱？ 我们信主了，为什么我还会魔鬼的攻击？我们信主了，为什么还常常的软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我们只拿出一部分啊。我们说这着房已经不错了，很多人着房都不给耶稣的，给你一个地下室，basement 一个租不出去的房间就不错了。我讲的是很实在，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结果后来他明白了，第二天他说：“主啊，我就留一个房间，我把这九个房间都给你，我住地下室去。”他住在地下室啊，就留一个房间，其他九个房间都给主，这个不错吧？啊，奉献了90%啊，感谢主。那结果那天晚上魔鬼又来了，敲门啊，一敲门他说：“哎，我九个房间都给耶稣了，你怎么还来啊？”那魔鬼说：“你不还有一个，我就住你的房间。耶稣的房间我不敢住，但你的房间我就敢住。你看这个厉害吧？这个魔鬼很厉害。”所以那天他第二天他就想明白了，说：“主啊，我把这十个房间我都给你，我住在你家里边。”你看这个观点好不好？啊，他终于明白了。所以那天晚上魔鬼又来敲门的时候，他刚要开门，突然一想，哎，这个开门不该是我呀，我住在主耶稣基督家里，开门应该是耶稣开门，主人才开门，对不对？我住在客人是不开门的。所以那天耶稣去开门，耶稣一开门怎么样？魔鬼一见耶稣，当然就逃遁了嘛，就跑了嘛，吓跑了嘛。所以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神给我们这一切的时候，我们要把主权交给他。这个葡萄园的主权是上帝的，明白？我们是管理修理的仆人，我们是管理，我们只有忠心的服侍。上帝给我们越，你给，你想你这个仆人，你给的交的葡萄越多，上帝一定会给你赏赐越大。那个园主说：“哇，真的忠心，下次我把下一片葡萄园还给你，我再给你一片葡萄园，所以给你很多的葡萄园。那你要不给上帝，上帝就干脆葡萄园你仅有的那点葡萄园都没收回来。这叫什么？叫马太效应，对不对？我哪天会讲到马太效应，在经济学上，你们学经济都学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就是这种观念啊。什么叫马太效应啊？就是从马太福音来的，耶稣基督一个比喻来的。”这个还没有讲到，但这里边已经touch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时间、才干、金钱，我们应该向那个园户交账。我们是管理的，我们愿意降服在上帝面，上帝会给我们更大的管理的能力，更大的管理的能力。第二点，我们看到说，神忍耐我们是要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的神派了一个仆人去打死了，又派一个仆人去杀了，又派人不去，石头打死了，又派的儿子去也被杀了。神一次一次忍耐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啊，这是主真的是非常非常爱我们。所以我们比喻中我们看到这个家主接二连三的派人去葡萄园啊，他并不是第一个仆人受侮辱的时候就开始报复的，他没有，他连续给了多少次悔改的机会，多少次，最后他派出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约翰福音3:16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其实这个比喻就是讲的这段，就是讲的这段。可是犹太人呢还是不信。我们今天其实也是如此啊，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啊。当我们拒绝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拒绝上帝对我们提出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我行我素的时候，上帝没有立刻向我们施行报复。你觉得你做了错事，觉得没关系啊，你看我昨天做了那么大一件恶事啊，没有问题，一点事情都没有，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是神给你机会悔改，神不是立刻就讨你的债，但是有一天神要跟你算总账的，算总账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在英国的西敏寺，安葬了一个圣公会的主教，他在他的墓碑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啊，非常的令人深思。他说：“我年少的时候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当时曾经梦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后来我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后来我就想我要改变这个国家。他说到了40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也不能改变这个国家，后来我就发誓我要改变我周围所有的朋友和亲人。他说当我到了50岁，我发现我改变不了他们，他们还是那个样子，后来我才跟主说：“主啊，我改变我自己，我先改变我自己，我知道我谁都不能改变，但是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所以他靠圣灵的能力，他不断的改变自己。当他改，他说我改变自己的时候，他说突然我发现我周围的朋友他们也被改变。所以当我们自己被改变的时候，神就改变我们周围的人。首先我们自己要悔改， 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悔改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悔改的机会，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首先要谦卑的来悔改，让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来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说，神必照个人的行为审判那些不知道悔改的人啊，这个比喻最后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有审判的，他必把那个葡萄园从那个恶人的手里夺回来，交给那些良善的忠心的仆人，那些结果子的那些仆人。那今天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福音从犹太人的传出来，传到了欧洲，欧洲开始复兴，传到了美国，美国开始复兴，现在传到亚洲，亚洲开始复兴，下一步就要传到耶路撒冷，向耶路撒冷传。你看现在亚洲福音相当的复兴，你看你要想象20年前有没有这么多的中国人我们坐在美国这个地方来聚会，想一想有没有，没有的，没有的。那时候20年前有多少的华人信耶稣，就这短短的20年神做了奇妙的工作。在中国大陆你想多少基督徒，多少基督徒，我们这里有温州的弟兄姊妹，你到温州去看，据说温州现在有差不多1/3的人差不多是基督徒。我到欧洲去宣教的时候，1000多个温州人在一起聚会。你想温州有，欧洲有那么多温州人啊，那个欧洲都变成温州了。嗯。所以你到世界各地去，你到南美去，你到那个什么，我去那个阿根廷去，在南美最角落的地方，哇，那我们聚会好几百人，300-400人在一起聚会。布道会的时候，那么多的中国人，他们来听闻耶稣基督的福音。阿根廷的教会更不用说，他更复兴。阿根廷过去是天主教的国家，现在教会极其的复兴，大教会非常的多。啊，那个牧师讲到，我们原来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老教会聚会，在 Ministry 那个聚会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们下午不有一个阿根廷一个牧师的教会，你们记得吗？还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叫将，40个人，不到一年就400多人。就在美国，他来的时候他租那个，他说我租不多久的，我一年就会搬走的，我一年我就会超过400人的。我当时我们在那开会听着，我们都吓傻了，说就40多人一年就能够在美国超过400人，哇，现在人家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了，那一定是很多，走的时候都不仅400人了，连续聚会3-4堂。那我们到我们轮到我们聚会，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的聚会散不了，那牧师一讲就1.5小时、2个小时。而且爱听到渴慕神的话语，他有神迹奇事不断的出现。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子的，福音就传给了我们这些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啊，不配的人，犹太人觉得这些外邦人他们是不跟我们来往，他们觉得我们是没有神的，我们是与救恩无份的。但是耶稣基督把福音给了我们，给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识神是一个慈爱的上帝，我们也知道他是公义的上帝啊，不是因为我们不断的犯罪上帝不审判我们，上帝会审判我们，但是上帝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一次一次悔改的机会。我们很多人心也是很刚硬，来到主的面前听了多少次道还不愿意打开心啊，上帝有一天会通过他的方法让你打开心。我们很多人来到主的面，我们信主了多久，我们还是一个这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上帝有一天会使你复兴起来，复兴起来。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审判会来临，神的审判在今年也会来临，在今年，有的时候是我们讲都是未来的审判，其实今天神会通过一些苦难让你来认识他。有一个母亲，我们原来教会的，这个孩子就不听话，不听话，我们大家都跟他讲了多少次，你这个孩子不听话，他就觉得他孩子很好。有一天，这个孩子中了一枪，是跟一个同学争女朋友。高中的时候不该谈恋爱的年龄，就谈了恋爱，爸爸妈妈都妈妈都不管他，妈妈当然是离婚了。这妈妈那非常的爱主的，那可属灵了啊，那可属灵了，那嘴上说的话属灵的不得了。你一说他儿子，哇，好的不得了。接着儿子争女朋友，就让人打了一枪，自制的手枪。所以你们有这个听的人的孩子要小心呐，你不要以为这个孩子，你要每一天真的是为他祷告，恒切为他祷告。那一枪打到脊椎中，那个枪打得怎么样，那孩子就终身瘫痪，比张海迪都严重的。从这儿往下，如果那个手术的时候把那子弹拿出来，他就全完了，就得躺在床上，不拿出来他还能坐着。所以那子弹永远在那个里边，挨着神经非常的近。 还有一个也是一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姐妹的孩子，这个孩子这个高中一毕业，妈妈就给买了一个 BMW。所以我们现在这高中生孩子要车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不要给他买 BMW， 那开得太快，给他买那个旧车，油门怎么踩都跑不快的那种，然后要经常去修，他就学会修车了，你知道吗？你买那么好车，你不让他丧命吗？我女儿前天跟我说，爸，我要快开车了，18了，我说你就开我那车吧，我那车10年了，开得挺快的，我再开2年再给你吧。所以不能给他们买好，买那个坏车是爱他，你买的好车是害他。就这孩子一上去开那个 BMW， 啊家高速公路就根本就不知道，一下撞树撞死了。当他死了，他妈就问神为什么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你看我们常常会说这话，对不对？这个牧师去医院看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个妈妈就拉住牧师就要揍那个牧师，说为什么上帝让这种事情发生啊，拽着牧师的脖子。牧师说，那你为什么给他买这个车呢？我们常常不看，我们都看上帝不爱我们，上帝为什么会让这种灾祸发生，我们不看我们为这个灾祸所预备的一切。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认真的悔改，就像这个葡萄园园户的比喻，我们忠实的管理好自己的家。我们这个家不是我们做主，是上帝做主， Amen。 我们的儿女是上帝的产业，不是我们的产业， Amen。 所以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教导来教导他，按上帝的旨意来带领他，让他一生能够在上帝的话语中去活啊，上帝话语中去活。不该看的电影就不要看啊，不该给他买东西就不要买，你以为是爱他，其实是害他，其实害的。所以上帝有时候上帝的审判也会来一次一次的警告你，你就要小心了，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这段经文，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看见，说我们要做一个忠实的园户，我们要为主管理好他的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就是神的教会， Amen。 作为我来说，我要管理好神的葡萄园，我要做一个忠实的管家，忠实的管家。我要不允许那个野葡萄在这里生长啊，要生长好葡萄。我也不允许那个狐狸不断的来进入到这个神的葡萄园里来祸害神的儿女。所以做神的管家，不仅要管理修理栽种培植，还要保护，还要保护，是不是？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带有啊个人的目的来到教会的时候啊，这个老鼠会啊，来找小老鼠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这个来找这个女孩子啊，本来都有太太的找女孩子啊，没太太可以找啊，有太太是不可以找的，我告诉你啊，这个牧师就要保护，牧师就要得罪人，但是牧师在这讨神的喜悦。所以领袖们就要保护，领袖们就要保护，教会就是责任就交给了我们。如果不保护，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在主的里面，我们没法交账。我们要做忠实的管理，但我们要记住，这个主权不是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主权是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聚个成为他的身体。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啊，这小故事非常的感人。有一个上海的大财主，他有一个管家。这个管家从十几岁就在他家里生活，到27、28岁的时候已经在他的家里管了十几年了，所以他把家里所有的权力都交给他。1949年的时候，大陆开始动荡，国民党那个时候守不住了，要逃的时候，这个主人很聪明，把他的财产都转移到了台湾，然后他就跟着那个管家到了台湾，就安置好了以后，他回来了接他的太太，接他的孩子。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坐那个最后一架飞机，那个机票，当他赶到机场的时候，解放军速度很快，立刻就把机场就包围了，所以他们就被捕了，那个整个飞机的人都被抓起来，后来他被放了，虽然被放了，他就不能去台湾了。所以这个管家就带着全部的钱财到了台湾，主人没有了，你看这个怎么样？那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知道吗？反正这个又不是我的责任，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责任，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管家没有这样做，这个管家就注册了一个公司，把这所有的资金放在这公司里。他用他的聪明智慧和他的勤劳，40年使这公司使那个老他的主人的财产增长了几百倍，他成了亿万富翁，成了亿万富翁。这是他的能力，是不是？是他的一切的能力所赚的。可是他的主人呢，哇，在中国就挨斗啊，这家坐牢啊，就吃了好多的苦，后来凄凄惨惨的死了。 可是他的儿子也忘了这件事情。有一天，那是40年以后，市委的领导人就陪着一个富翁就到了他的住的破房子里边去。哇，这个老人都80多岁了，一个董事长，来到他的家，见着这个少爷，哇，就鞠了个躬，说少爷，哇，你吃苦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见到你。他才知道，他小时候见过他，这是他原来的管家。他说，我现在要把财产物归原主了，我找到了你，找到了你。他就请这个人做了他公司的董事长，他把财产全部的交给了他的主人。这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可能在今天人的里边很难找到的，找到的。所以这个仆人就是个基督徒，这个个老管家，就在台湾的一个教会里边聚会。他每一天听上帝的话语，他知道这个财产不是他的，是他的主人的，主人的。当然他也得到了他那一份上帝的管理，上帝给他的生活，丰裕的生活，那么让他管理这些财产，给他智慧，使得财产增长了几百倍。但他没有把这个据为己有，他记得这是他主人的，他主人的。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承认说，我们的家的主权是上帝的，我们家的财富是上帝的，我们住的房子是上帝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他们知道说这个房子是上帝的，有一天他带不走的，是上帝在你地上管理的，按照上帝的心意管理，哇，我们这房子就充满了神的同在和荣耀啊，我们的家就充满了神的同在。你的儿女是上帝的，你管理的儿女不是按照你的心意，你一定在圣经里看圣经的教导啊。我们今天很多管理孩子啊，我们真的不会管理啊，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心意来管啊，按自己心，不高兴了就骂一顿啊，高兴了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就看自己的心情来管理，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来管理啊，按神的话语来管理，不该给的，即使你有这个条件，也不该给他。就像我刚才说那部车啊，我们的孩子朝我们要一些这个东西，我们不是100%都答应他，30%-40%就不错了。我小的时候只有3%-4%啊，他们已经增长了我10倍，我觉得已经很感恩，应该感恩。小时候我们敢朝街要家里要什么呀？我们敢要什么？要什么都没有啊！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我们学校合唱队要唱歌，要穿叫毛蓝裤子，白衬衣毛蓝裤子，穿白网球鞋。我那个毛蓝裤子穿我姐姐的，那个口从这边上开的，白衬衣穿我哥的，然后鞋呢没有。我三哥给我出个主意，拿粉笔，拿一堆粉笔，说你给他抹白了，就抹白了，你小孩一跑一跺不就掉了吗？那没有办法了，我才跟我妈妈提出这个条件，说妈妈可不可以给我买一双鞋？然后我妈妈就看到我的难处，其实父母都希望儿女好，那从来不提要求的，像我们，我妈就把我们家一头猪，才养了半年，才100斤多一点，那都能养400-500斤的猪，就拉着我妈妈在前面拉，我在后边推，把它卖了。给我买双鞋，你想今天想到这个恩典呐、啊，想到母亲的爱呀、啊，今天你给他买双鞋，他觉得你爸妈爱他吗？他还说这什么鞋呀？我家里那么多鞋，我还在乎，所以他得的多呀，他不懂得感恩。那像我想到一想到母亲那双鞋，那在我一生中，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母亲是最爱我的，最爱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啊，神的。我们的葡萄园是上帝的，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管理这个葡萄园，让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管理我们的家，管理我们的教会啊，就让我们真的是知道神也怜悯我们，他让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当耶稣基督来了，我们不要像以色列那样面对他，我们要谦卑在他面前承认他是主，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来救我们的主，他是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罪的主，他是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这个主我们愿意永远做他的仆人，永远做他的仆人，做忠心的良善的仆人。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我们交上丰盛的果实，蒙主的喜悦。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 主要我们看到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当你把葡萄园交给我们管理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忠心的去管理。主，让我们每一天在你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窃取了你的荣耀。主啊，让你来，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软弱，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说，主啊，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除掉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忠心的来管理你的葡萄园，忠心的管理你给我们的财富，管理你给我们的儿女，管理我们的家，也管理我们的教会。主耶稣，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成长，主啊，来建造你荣耀的教会，彼此相爱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你的同在，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让放下我们自己的主权，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求你来对每个儿女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跟随你的时候忠心的跟随，主要让服侍你的时候忠心的服侍。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